这话生硬，谁能听得下去呢？你们有没有听过些生硬的说话？又或者有没有讲过些生硬的说话？穿多件衫啦，冻啊！唔好饮冻嘢啊！唔好挂住打机啦，食饭啊，温书啦。无论系我哋年幼嘅时候，或者我哋长大之后，呢啲说话时时都萦绕喺我哋生活嘅空间，我哋嘅屋企。但系好多时候，当我哋听嘅时刻，我哋唔听到，而心中就起咗一个反感，好烦啊！不过当我哋年纪大咗之后，我哋又会重复讲呢啲好烦嘅说话，讲俾啲后生听。不过我哋从来又唔会记得，我哋自己觉得呢啲说话系令到人好烦厌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人就系咁奇怪嘅。当我哋经历咗一啲事之后咧，我哋知道个结果啊，我哋就觉得要将呢啲识得嘅嘢咧话俾后辈听，使到佢哋咧避免再次犯同样嘅错，或者遇到呢啲好可能唔好嘅结果。所以喺我哋嘅生活当中，我哋好多叮咛。耶稣在他的生活里面同样去教导很多的人，很多的东西，但是当然有人愿意听，有人不愿意听。但是在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福音片段当中，话紧给我们听，原来有一班已经跟住耶稣的人，听到耶稣讲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他们觉得反感，很难接受。让我们再一次记起翻这个历史的背景，耶稣开始传教，由哪里开始啊？由哪里开始啊？他在约旦河开始接受洗礼之后，已经有人认得他，不过他未传教。为什么啊？因为他要准备嘛。去了哪里准备啊？旷野40日40夜守斋，然后才开始去传福音。开始传的时候呢，有一些人已经跟着他了，因为有介绍人。谁介绍人去跟耶稣啊？谁啊？约翰洗者，看天主的羔羊，除免的世罪者。所以约翰自己的门徒呢，有部分的人就跟住耶稣，看下究竟是什么事，哪一个。然后呢，他们有些又去告诉约翰听，啊，是啦，师傅是这个了。慢慢耶稣开始去宣讲悔改的道理。他去哪里呢？入去会堂那里，除了诵读圣经、讲解圣经之外呢，他亦都显一啲嘅奇能，驱魔治病，逐渐呢就越嚟越多人去跟随耶稣。不过那个情况系点啊？耶稣不断要去唔同嘅地方嘅会堂嗰度宣讲，因为犹太人喺安息日呢就会聚集晒喺会堂嗰度，所以呢嗰度呢人最多，宣讲呢就最好啦。每一条村大概几多人到呢？你估？你唔好諗青衣村喎，係咪呀？我哋呢啲高楼大厦，人哋嗰条村大嘅村庄可能300-400人，好多㗎啦。咁呢以前嘅青衣岛呢仲係渔民时代呢就差唔多啦，係个200-300人住嘅啫。咁呢耶稣就逐个地方去，不过唔係个个都愿意跟随佢，因为起码有一啲原本喺会堂里面做嘢嘅人，佢哋未必会跟耶稣，因为佢哋有自己原本嘅一套， 如果啲人跟咗耶稣嘅话，连自己都跟埋咧，啊，就冇人听自己讲。所以咧，有部分嘅当时宗教领袖咧，唔系太愿意去跟住耶稣。所以耶稣不断去传教嘅时候咧，去到唔同嘅地方咧，啊，有啲人跟住佢，特别系边啲啊？就系受过佢恩惠嘅人，又或者见到耶稣显奇迹嘅嗰啲人，啊，这个人好有能力，哦，不是只是得把口在讲的，哦，他真的能够驱魔治病显奇迹的，哦，所以呢越来越多人跟住他。耶稣很可能都花了成年的时间，甚至可能年半的时间去做这个工作宣讲，所以才有在早几个星期我们听到的圣经片段，耶稣从对岸那里翻转头的时候，很多人知道他去哪，跟着 跑去找耶稣。耶稣见到这班人啊，这么有心去跟着自己的时候，又动了怜悯的心去教导他们啊，治病啊。但是跟着天色开始入黑的时候，就跟自己的门徒说，我们在哪里找嘢食给他们吃，然后就显了一个奇迹。是什么奇迹啊？五饼二鱼，喂饱了多少人？五千男人，还有其他女性啊、儿童啊，不计其数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，耶稣已经不是刚刚开始传教，耶稣已经传教一段时间了，所以才有五千人在不同的村庄那里去找耶稣。所以呢，起码那里十几条村庄的人，又或者甚至有些人慕名而至的在耶路撒冷那边呢，啊，北上去那里找耶稣他们。所以耶稣那阵时已经有一段的传教工作的时间，跟随他的门徒当中呢，亦都已经拣了十二个人。因为在福音里面的对话，耶稣已经问了，是不是你们十二个都要走啊？即是我们知道呢，耶稣已经拣了十二个人。当然呢，没理由耶稣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就拣十二个人的，梗是去观察一下，留意一下这些人先，然后呢才再点他们做自己的入室弟子。但是其他的门徒呢，大部分都是跟着耶稣的，所以很多人他们都见过耶稣显奇迹。不过当耶稣讲到关于这个圣体圣事，当时他们不清楚叫做圣体圣事的，我们今天才知道叫做圣体圣事。耶稣讲的时候都还是叫人吃什么？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。所以他们很难接受。耶稣讲的这个新的观念给他们去听，但是这个原来不是一个新的观念。在今日的圣经当中，约书厄传里面已经告诉我们听，我们要选择，因为天主就是愿意我们在生命当中有得选择，跟住他定是跟住另外一样东西。约书厄就是问以色列子民，他们那阵时在旷野的地方，天主就叫他去问，因为他们已经都叫临近要进入福地的了，因为已经不是梅瑟带着了，是约书厄。约书厄就是跟住梅瑟，梅瑟过了身之后呢，就将这个责任交代给约书厄，就叫他带以色列子民呢进入福地。不过临进入之前呢，天主又再跟他们讲清楚了，你们究竟是要跟我，还是要跟你们以前拜开那个神？约书厄呢就表明心态，我呢就是拜我们的天主领我们出来埃及那一个。而以前那个是谁啊？就是 在埃及的时候，他们又因为生活了四百年，所以你很可能呢他们都拜了其他的偶像，又或者一些更加古老的其他的神奇。所以呢约书厄跟他们去讲清楚，叫他们选择。当然在圣经的记载就是说，这些人呢都愿意去跟随天主。耶稣来到我们当中，他将一些新的观念给我们知道，不过又不是全部是新，因为个基础就是由旧约的时代开始， 这个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，使到他们成为自由人，使到他们能够建立自己的国家的天主。但是耶稣给了一个新的视野给他们看，因为这个天主不是只是要做他们的君王，这个天主要跟他们更紧密地在一起。耶稣要将自己的肉和血给了他们吃，目的是使到他们都成为自己。所以我们才会听到第二篇的读经保禄中途去演绎翻耶稣的这个意念，他讲的就好像讲夫妻关系，不过正正夫妻关系呢就好像耶稣在这个福音里面所讲的，讲了一些东西你不肯听不肯接受。有阵时夫妻之间都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老公想做一些东西，老婆就说不好，老婆叫老公去做一些东西，老公又不愿意，时时都发生的这些事情。不过很奇怪的，未结婚之前不是这样的。所以呢顺带一提，结了婚的去时时要回忆返你们结婚之前的恩爱，怎样去对对方。这个怎样去对对方呢，就是保禄中途所讲的丈夫应该怎样爱妻子，其实就讲紧结婚之前那些东西。但是原来要延续的，结了婚之后原来都是要这样的，你凡事就爱惜自己的妻子，是不是？未结婚之前你就怕他的皮肤会鞋啊巢啊，又怕他拿重嘢辛苦啊，起晒啲手筋啊，所以呢就成日做观音兵啊，就帮女朋友呢就拿嘢。但结婚之后，结婚之后就唔系啦，因为结婚之后呢除咗拿嘢仲有咩啊，要抱细路。咁大家分担囉，两公婆係咪呀，係有啲人又好点下头点下头。冇结婚嘅人啊睇喺眼里面一清二楚。但係我哋唔好忘记原本嗰份初心其实就係一份爱。女士同样係㗎，未结婚之后未结婚之前时时都同自己嘅男朋友讲，你决定啦，你话啦。即当然讲是这么讲，不过心底里面都是希望什么，对方明白自己的心意去做一些决定呢是令自己开心的。不过成日都是说将决定权交给对方，保禄中途都是这样教那些作妻子的事事要服从丈夫。是的，在谈恋爱的阶段那种的理想就啱了，不过记得要将它带入婚姻关系当中。很可能改变了的了，不过不要紧，可以重新再来去试炼回，重新去习惯回，你就会发觉对方真是你所最爱的最好的选择。因为只要你的心态改变，愿意去相信对方爱自己，愿意去服从对方，你明白你所爱的那个就是你自己的身体，是你所爱的，夫妇的关系就会更趋和谐和恩爱。但是保禄在最尾的时候也都告诉我们，原来这种状态是说耶稣基督和我们的关系，耶稣基督就是愿意同我们这样紧密结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很明显的，我们领圣体的时候就是发生紧紧的事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耶稣成为我的，我成耶稣的。不过当然保禄中途都去再解释一下，耶稣是头，我们是身体，所以身体怎样要同头去配合，冇理由个身体唔受个头控制噶。如果系咁嘅情况，系咩啊？病咗咯，怕 拍金信證啦，係咪啊？其實係有病咗個人先至控制唔到自己嘅身體，係咪啊？同樣嘅，身體有需要嘅時候，個頭唔會唔理嘅。最簡單一樣嘢講啫，呢排熱烘烘嘅話題，俾蚊咬，有邊個俾蚊咬咗？嗱，唔好痕啊！我知道你好痕噶啦，不過我而家唔拗你。我哋會聽到大人咁講，唔好拗佢啊！身體忍唔忍得住啊？唔得噶，個頭都好自然就會伸手去拗噶啦，係咪啊？你睇電視啦，你分心啦，你食雪糕啦，唔好拗啦。食緊雪糕望住個電視嘅時候，都會喺度就拗啦，因為個頭好自然就要照顧個身體。耶稣基督同样是这样，他不会不理我们的。当我们有需要，我们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要全心去相信我们的头会自然去作出反应。不过这个反应呢，就是按照他知道对身体最有益处的途径去照顾。所以是不是一定要拗啊？不是一定要拗的，可以是查一些东西，可以是轻轻去扫下佢，或者敷下冰，有不同的方法可以是用最好的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愿意和我们这么紧密地结合，是因为他愿意将最好的给我们。而这个最好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叫我们成为天主父的子女，去分享他的生命，分享神的生命。作为一个信徒，最大的恩典不是只是唱歌的时候我是教友顶大光荣，而是真的在心里面真心去相信我是神的儿子，我是神所钟悦的，父因我而喜悦。当然调个转头讲，我们都要问自己，我是不是真的过紧作为天主父子女的生活呢？愿我们在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生命食粮当中，在祂的圣言的教导底下，帮助我们真的去实践这一份弟兄姊妹之间有爱的关系，因为这一份爱甚至已经超出了夫妻的关系，超出了兄弟姊妹血缘的关系，超出了父母子女的关系，因为我们已经是一体，我们是同一个身体里面的一份子，让我们都互相爱惜，互相去尊重，互相去欣赏，互相去肯定。